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商业活动增长放缓，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均放缓。它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商业活动扩张速度为三个月来的最慢，9月份标准普尔全球美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从八月份的 54.6 降至 53.6。 在美联储降息之前的一个月内，美国的商业活动扩张速度有所放缓，而企业销售价格下降的迹象可能缓解了人们对通胀的担忧。根据今天发布的数据结果，标普全球美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从八月份的 54.6 回落到九月份的 53.6， 该指数高于50表示整体经济活动持续扩张，但增速为三个月来的最慢。标普全球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森表示，月度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已从七月份的近期峰值放缓，九月份企业也减少了招聘，需求疲软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调查显示，需求疲软限制了企业提高售价的能力，售价涨幅降至四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准，这将有助于缓解美联储上周年内首次降息后通胀可能再次上升的担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我们每天接收啊来自各方面的很多信息，它对我们的判断会带来啊各方面的影响。那么从这个报道来看， LT 认为这个报道对数据的解析更多呢是在传递一种情绪，而不是在解释一种事实。就大家知道 PMI 数据超过50就是扩张，低于50呢它就萎缩。那么它这篇报道通篇下来，它是基于啊 53.6 的 PMI 数据评论来评论去，这个就有点典型的无病呻吟。这么好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啊？明显高于50的扩张水平，但是你看他通篇他表达的方式呢是，哎，你看比八月份低了零点几，哎，这就是放缓。同时呢，他在没有新的数据情况下，你看他最后的结论，哎，通胀压力并不大，哎，只是商业制造业放缓。所以你如果抛开数据，你从标普全球啊，他今天这个报告，他想渲染传递的情绪就是，美联储不要为通胀担忧。现在是经济增长不好，所以美联储要大胆的去降息，这个是他这篇报道他想达到的影响。但是他列出来的数据呢又不支撑他这个结论，所以通过我们对这篇呢宏大的叙事方式的重磅报道，我们来稍微推敲解析一下，实际上这是华尔街在制造舆论，在进一步的向美联储施压。所以这个报道本身传递的信息它与数据本身是有些偏离的。你如果从事投资理财活动，你必须要练就这种能力，去伪存真，否则会被这些过度的信息啊干扰，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但是你又不能够拒绝忽视这种数据的通报，所以要把事实与情绪把它分开，形成一种呢了解信息的习惯。第二，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今天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那么川普今天这个演讲啊，还是有一点放飞自我，非常本色的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典型的经典的川普式演讲。他今天演讲一开始他就抱怨，你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电梯也不行，他跟他夫人呢在通往大会大厅的自动扶梯上面的时候呢，突然扶梯停了，他说如果第一夫人身体状况不好的话他就会摔倒，但他身体状况很好，我们俩都很好，我们都站住了。然后接着抱怨说，你这个联合国这个提词器啊也坏了，这是我在联合国得到的两样东西，糟糕的自动扶梯和糟糕的提词器。哎，你看他这个开头，他就是这种开头，这就是川普。然后他这个整个演讲过程当中，川普呢还是以批评为主。今天被他批评的呢，第一个是联合国被他批评，你这个电梯也不行，提词器也不行。第二被他批评的是穆斯林背景的伦敦市的市长。第三个被他批评的是欧洲国家怂恿不受控制的移民。第四个被他批评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五个被他批评的是 那些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些国家。第六个被他批评的呢是前总统拜登，第七个被他批评的是风力发电。这个凡是搞风力发电的，他认为都是很无聊。那么川普在联合国这个讲台上，他也毫不掩饰地讲，他说我今天这个讲话除了对全世界讲，也有对美国公众讲的内容，所以他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讲美国国内的政治。川普说，我的民调支持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川普今天的演讲呢，持续了接近一个小时，他在演讲的最后呢，也读了一段啊所谓的金句。他的结尾呢是这样说的，让我们携手共建一个光明美丽的星球，一个我们共同拥有的星球，一个和平的星球，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饶、美好、美丽的世界，这一切都可以实现，它一定会实现，我希望它能够实现。从现在开始，就在此刻，我们将扭转乾坤，我们将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美好、更安全、更美丽，我们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人民。这段话显然是秘书写的。那么川普今天还会与联合国秘书长、乌克兰、阿根廷、欧盟的领导人举行双边的会谈。那么川普呢也还会与卡塔尔、沙特、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阿联酋和约旦国家领导人呢进行会晤。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啊安全风险外溢的相关的三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丹麦将哥本哈根机场无人机的袭击与欧洲各地混合袭击联系起来，警方正在核实无人机的来源。丹麦表示，周一导致其主要机场航班停飞的无人机是迄今为止对其关键基础设施最严厉的袭击，并将与一系列疑似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事件以及欧洲各地的其他破坏事件联系起来。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表示，无人机活动似乎旨在扰乱和制造动乱，但当局没有透露嫌疑人的名字。周一晚间，哥本哈根机场附近出现两到三架大型无人机，导致所有航班停飞四个小时。挪威当局也因为发现了无人机而关闭了奥斯陆机场空域三个小时。北欧地区最繁忙的机场关闭，导致数万名旅客滞留。今天丹麦首相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昨晚我们看到的是迄今为止丹麦关键基础设施遭受的最严重的攻击，我们显然不会排除任何幕后黑手相关的可能性。很明显，这与我们最近观察到的其他无人机袭击侵犯领空以及针对欧洲机场的黑客攻击事件的发展情况相符。那么这个显然是暗示是俄罗斯人干的。俄罗斯驻丹麦的大使弗拉基米尔·巴宝在发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对俄罗斯参与此事的怀疑毫无根据，就不承认。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卢比奥·博茨图斯克威胁击落俄罗斯飞机的言论。你看这个呢就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现在欧洲国家啊都在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威胁义愤填膺，美国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啊很微妙。首先是川普，他不愿意定性俄罗斯的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是一种入侵，就川普认为是一种错误，就飞错了，飞到你这儿来了，但不是一种入侵。那么这个呢它体现了美国与欧洲啊对这个事件的立场就有重大分歧。那么卢比奥的这个言论呢就让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了。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在俄罗斯一系列入侵北约领空后，波兰总理图斯克称波兰准备击落进入其领空的外国飞机。那言外之意，你如果俄罗斯的无人机再来我就要打。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进行了批评。卢比奥今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我认为除非俄罗斯战机正在进攻，否则没有人会说击落他们。卢比奥进一步说，我认为你所看到的是北约对这些入侵的回应与我们一直以来的应对方式一样，那就是当他们进入你的领空或你的防御区时，你就去拦截他们。那么卢比奥的这些言论会进一步激起盟国对美国是否支持对俄罗斯入侵行动直接回应的怀疑。周二早些时候，北约发表声明，承诺对俄罗斯的入侵做出强硬回应，并 并表示将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手段进行自卫。那么卢比奥的今天这个说法显然是想对北约以及北约盟友啊降温，他们不想去激怒俄罗斯，所以这个信息对于我们了解目前形势的发展非常重要。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访美发表联合国演说并与川普会面，乌克兰不指望奇迹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并与川普会面时寻求盟友更多支持。本周基辅正在悄悄为战争的新阶段做准备，在这个阶段中他们将更加依靠自己。基辅希望赢得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的希望正在逐渐消退，而乌克兰的新实用主义使得泽连斯基此次访美之行不像之前几次访美那样紧张，因为他吸取了二月份白宫争吵的教训。普京最近取得了一些外交胜利，包括阿拉斯加与川普峰会上受到红地毯欢迎，而且有迹象表明乌克兰已开始进入战争的新阶段，来自外国的支持将减少。消息人士称，乌克兰不仅面临制裁受挫和美国援助减少的问题，还可能失去欧洲其他一些盟友的支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乌克兰高级官员怀疑川普是否会制裁俄罗斯，并表示乌克兰最好集中精力加强其武装力量。他对欧洲、美国和乌克兰就保护乌克兰战后的和平安全保障进行了数周的谈判不屑一顾，他将这一过程比作一场仪式的舞蹈，说如果没有人被杀，那将会非常美丽。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明显感受到乌克兰人呢也在逐步丢掉一些幻想，更多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对于乌克兰人来讲啊，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联合国大会召开前特勤局在纽约地区挫败电信威胁，设备网络包括300台伺服器和10万张 SIM 卡。这个事儿呢，其他的美国的一些大媒体都做了一些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稍微详细一点。美国特勤局称在本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他们拆出了一个能够关闭手机服务并针对美国官员实施其他电信相关威胁的电子设备网络。该机构今天表示，这些设备分布在纽约的三州地区，进行匿名电话威胁，并可能进行拒绝服务攻击和其他非法电信攻击。特勤局人士表示，调查人员在多个地点发现了该网络，其中包含300台伺服器和10万张手机的 SIM 卡。执法人员表示，该系统能够切断紧急医疗服务和警方的通信。这位知情人士称，伺服器和 SIM 卡在公寓和其他地点发现，公寓里没有人居住。LTA 看到那个视频和照片，它几乎是一层楼被这些人用来储存设备和办公。美国特勤局局长肖恩·科伦表示，该设备对美国电信系统造成的破坏的可能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该机构表示，这些设备位于距离联合国大厦35英里以内，有可能严重扰乱纽约的电信网络。特勤局的发言人称，已收回的设备不再构成威胁，目前仍然在继续调查谁应该对该网络负责，以及他们的计划是否是为了扰乱联合国大会。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他这个报道相对保守一些，实际上其他一些媒体啊已经指明了就这项啊极其危险的这种间谍行动背后的组织和国家。其他些报道呢都指名道姓点了一个中东国家。 LT 之所以分享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是因为官方他并没有明示或者暗示是哪一个国家，所以有更清楚这个事件的背景的网友可以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台湾罕见限制对南非芯片出口。台湾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向南非出口的芯片实施限制，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向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施压。台湾贸易监管机构的声明中表示，目前台湾对销往非洲的大部分芯片均要求事先获得批准。台湾外交部表示，这项决定是在南非试图降低台北代表处的等级， 并迫使其从首都迁至约翰内斯堡之后做出的。此举既反映了台湾的经济影响力，也反映了其在外交领域被北京边缘化后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生产世界上大多数最尖端的芯片，这些芯片对汽车、人工智能和工业生产至关重要。台北外交部官员向彭博社透露，南非在主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的金砖国家峰会后不久，就开始向台湾施压，要求其于2023年将其大使馆从比勒托利亚迁至约翰内斯堡。南非正加紧推进其请求，因为他正在筹备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会议，习近平预计将出席会议。台湾国际贸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非政府的行为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和公共安全，我们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是维护我国主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K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台湾作为3000万人呢，这么一个实体，在全球来讲啊，它并不是一个小国，它并不是一个小的主体，它是因为跟中国挨得太近了，3000万人呢就感觉是一个岛国或者是一个小岛，它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来讲，无论是它的经济总量还是它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它都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中等国家的实力和影响的。那么之前台湾很少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外交立场，那么这次对南非的这个行动 LT 是非常赞成的。你不能因为受到中共打压，你在国际交往当中对所有人都低三下四，那个是没有必要的，你再低三下四也赢不来啊他们的尊重。所以这次用芯片教训南非这个事儿，它会带来一些影响的，它不仅会对南非这个国家带来影响，对非洲国家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的。你比如说与德国的关系，德国一方面依赖台湾的芯片，另外一方面你看在疫情期间，疫苗对台湾实行一种羞辱性的一种政策，这个就应该对德国表达出来一种态度。当然台湾对德国的芯片方面的制裁和影响呢，不像对南非这样这么坚决，但是它证明呢，台湾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今年全球最大的台风来袭，香港暂停营业。香港周二因为今年全球最强热带气旋超强台风拉嘎萨的到来而关闭，当局敦促人们在家中，大多数客运航班也将暂停至周四。由于恐慌性抢购，人们涌入超市，货架上商品所剩无几，居民担心商店可能会关闭两天，纷纷囤积生活必需品。香港天文台表示，这次飓风的风力高达每小时220公里，对毗邻香港金融中心的中国广东沿海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周一台风横扫菲律宾的北部，逐渐逼近广东沿海，影响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届时其强度将维持在超强飓风水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但愿生活在香港、生活在中国广东、台湾那些网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掉以轻心。 LT 印象当中，像纽约上一次啊，海水倒灌这个地铁，那个飓风的风力呢，也就是每小时50英里到100英里。那么这一次这个台风呢，这个飓风呢，每小时137英里。所以在 LT 的印象当中，这一次的飓风是非常剧烈的。今天也有其他媒体报道说，这个是有记录史上最大的一次台风。所以希望啊，相关地区的特别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你们以及你们的亲友啊，一定要小心，不要跟天斗。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华道夫酒店改造超预算10亿美元，中国买单。这是一个在美国引起轰动的新闻，不知道中国媒体有没有报道。这个新闻背后啊，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当然了，中国当然说得清。他报道这样描述的，11年前在曼哈顿半岛饭店吃早餐时，一位衣着光鲜亮丽的中国商人开门见山地说，他想收购传奇的华尔道夫饭店。那么餐桌上的两位美国房地产高层打电话给希尔顿饭店的执行长，希尔顿饭店当时拥有这栋1400间客房见证纽约历史的饭店。尽管经纪人告诉这两位高管，这栋楼啊价值略高于10亿美元，但是 这名中国商人说价格不是问题。那么接下来他描述，这名中国商人呢叫吴小辉，当美国人告诉他说这个价格会高于10亿美元，吴小辉直接讲出，他说我可以出20亿，美国人大吃一惊，最终双方以19.5亿美元的价格达成了握手协议。你看这个一开篇的，这让美国人都要惊掉下巴的，人家说10亿，他说要20亿，那最后19.5亿成交。哎呀，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气势啊，你还真是美国人还从来没见过的。由此一段或许是美国史上最复杂最昂贵的房地产改造工程拉开了序幕。吴小辉被中共投入监狱，中国政府也接手了这处房产，截止日期一再推迟，翻修工程的总成本飙升至60亿美元，最初计划改造工期3年，最终耗时长达8年。你看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新闻，本来10亿，人家要出20亿，不行，你那价格开太低了，然后现在七弄八弄，现在弄成了60亿。下个月华尔道夫酒店将全面重新开业，届时将拥有375间客房和372套公寓。希尔顿坚持与这家酒店签订了100年管理协议，并将其打造为旗下华尔道夫品牌的新旗舰。在惊叹工程竣工的同时，一些参与其中的美国房地产专业人士也在思考该项目的巨额投资，并表示怀疑中国业主是否能收回投资。负责华尔道夫酒店改造的鲍勃·阿卡迪说，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把原来的酒店拆掉再建一栋新的会更便宜，但是人家不，人家中国人呢就是说就要改造，10亿最后弄到60亿。11年前吴小辉来到美国，当时他正与一波中国投资者一起利用中国新规更容易在海外购买房地产并进行其他投资。美国房地产分析师表示，中国保险公司和其他买家并不介意支付高价，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标志性的建筑是声望相当高的资产，其价值将在未来几年内升值。吴小辉的妻子是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2004年吴小辉创立了安邦保险集团，最初是一家区域性的汽车保险公司，之后他迅速将业务拓展至人寿保险和资产管理领域。吴小辉2015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活动中表示，他的投资团队出国次数之多，旅行里程相当于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的距离。起初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他手下的中国员工都称他为吴主席。然而当吴小辉提出这一令人惊讶的提议时，高管们以及希尔顿的首席执行官都非常清楚他将如何挥霍安邦的资金。华尔街日报接下来他也描述了就吴小辉要高价购买华尔道夫他公开的观点，就人家出10亿他要出20亿。他当时呢在哈佛大学演讲当中解释了他对这笔交易的理解，他说这个饭店面积为16.3万平方米，以平方米计算，这笔交易的价格比北京金融区某些房地产的拍卖价格还要低。他说在我看来终身拥有这家顶级酒店非常便宜，所以他还给加价了。所有这些梦想2017年都化为泡影，中国官员担心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流向海外，开始打击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某些类型的对外投资，部分原因是为了帮助稳定人民币的汇率。吴小辉被中共当局逮捕，随后因欺诈募款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受审，据信他目前正在服刑18年。中国政府接手了吴的公司，指派国营大家保险集团管理起资产，包括华尔道夫酒店，这意味着北京的政府官员现在负责翻修工作。那么对这个让美国人呢瞠目结舌的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10亿美元的生意啊，交易弄到现在60亿，而且呢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一直在说政府在买单。 LT 想分享的观点呢，这个是不合逻辑的，是令人质疑的，就中国政府啊，对他花钱呢、啊，他也是有一些规矩的，他也有些审计机构的，就你20亿的项目最后弄到60亿，这在中国来讲也是大案要案的。 LT 怀疑这个华尔道夫酒店的真实的所有者并不一定是中国官方，并不一定是大家， 如果真的是国有企业的话，它不会这么挥霍的。你只有啊一种解释可以理解中国官方做这么冤大头的事儿，就这家酒店它的股权当中还有一些中国的权贵，还有一些中国的顶级领导人的利益，他们在里边有一些实质性的利益，有一些股份，然后你才容易理解中国国有企业怎么拼命的往里边扔钱，不计回报的扔钱。因为中国国有企业一般的做这样一种无效的投资，浪费性的投资，他也过不了他的审计关的。但他之所以能过，而且习近平亲自操刀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么敏感的案件，这么样发生这么荒唐的事儿， LT 理解只有这种可能，就是名义上让中国国有企业大家这家保险公司来出钱，实际上真正的利益所得者是中国顶级权贵。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怀疑呢？这么离谱的怀疑呢？ LT 在几年前与网友分享过一个案件，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再重提一下。在2020年，当时疫情呢、中国疫情全世界疫情都很紧张的时候，中共与吴晓辉在美国打了一场官司，打到现在没有结果。当时在美国特拉华州起诉方是这个大家保险集团，被告就是吴晓辉以及吴晓辉相关的一些美国公司。他们告什么内容呢？他们告啊，就吴晓辉在出事之前，他把安邦的一部分资产，特别是美国的优质资产，他转让给了邓小平家族、吴晓辉，就他们之间呢有分配关系的，泾渭分明的，大体上有37亿美元的资产转到了另外的公司。那目前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呢是吴晓辉家族与邓小平家族。那么中共在办案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重大资产流失，就要收回来。收回来呢，人家吴晓辉每一步都在美国依法把这部分资产转移出去的，而且与邓小平家族啊也都有协议的。那么这个大帝呢就受命到美国来追这个财产。但是这个官司打了这么多年，我们看不到任何结论。所以说由此你能联想到，目前这个纽约的这个酒店华尔道夫啊，名义上是中国国有企业大家保险的，但实际上不排除像吴晓辉之前呢他就做了一些资产分割的处理。那么从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大家集团这么不惜血本的往里边投钱，而且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么嚣张的来投钱，你只能理解华尔道夫酒店它的一些资产构成当中有一些按吴晓辉之前的操作方式它会截留一部分资产的，很可能那一部分华尔道夫吴晓辉截留的那些资产可能落到了、中共现在当权权贵的家属的手上。你这个才容易理解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因为中共共产党做事啊，它有些离谱，但是不会这么离谱的。国有企业啊，理论上来讲不会这么离谱的，就20亿的交易最后做到60亿。所以 LT 只是提出这种质疑，也欢迎更了解情况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 LT 不认为简单去理解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就是中国人傻或者国有企业傻，这个可能会掩盖它背后的那些贪腐集团的金钱之举。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他号称的独家报道，标题是中国寻求外国黄金储备以提升全球影响力。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旨在成为外国主权黄金储备的托管国，以加强其全球黄金市场的地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利用上海黄金交易所争取友好国家的央行购买黄金，并将其存储在中国境内。由于谈判尚未公开，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努力已在近几个月内展开，目前引起了至少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兴趣。此举将增强北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推进其建立一个不那么依赖美元和美国、英国和瑞士等西方中心的世界目标。在乌克兰被入侵后，美国及其盟友于2022年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这加速了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就是中共在拿他的国际信誉在做试验。中国到今天为止对他的货币是实行管制的，对外国资产的进出也是管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幻想了像美国一样，别人把钱呢，把黄金都存到本国来，这种想法还是很激进也很有想象力的。但是 LT 感觉呢，目前中国可能还不具备有这样一种吸引力，主要中共他没有表现出来一种尊重市场、尊重法律，特别是 尊重普世价值的一种意愿。当然对有一些中共刻意培植的典型榜样，弄几个国家到中国存黄金，这个呢是很容易做到，中共甚至做得出来送人家一点黄金，你来示范性的把黄金存在中国。但是目前 LT 看不出来有一种啊所谓的普遍意义，至少目前这个时机还没有到。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的相关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一些中国企业假装遵守强制性社会保险缴纳规定，因为企业经营陷入了困境。中国最高法院最近做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解释，强调雇主和雇员之间为逃避社会保险缴款而采取的变通手段是无效的。这一举措既有望为枯竭的养老金计划提供资金，也威胁到就业和企业。一些小企业主反映是提供新的合同而不交纳公司所需的社会保险费，这凸显了北京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有限尝试仍然受到艰难的经济权衡的困扰。路透社采访了18名来自中国的雇员，其中只有3人表示他们的雇主一直在交纳公司社保，其余的员工则表示没有交任何社保。由于担心被解雇，所有员工都要求匿名。工人们告诉路透社，在某些情况下雇主要求工人签署合同，将部分工资重新标记为社会保险补贴，但不增加工资。人力资源公司中核集团8月底对6689家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只有 34.1% 的企业完全遵守社保规定。哎呀，这个6689家，这个调查面还是很广的，应该说有一定代表性。那么目前只有 34% 的人遵守这样一个社保规定。中国的社会保险缴款通常相当于员工总收入的 10% 左右，雇主总收入的 25% 左右，涵盖退休金、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福利。一些低收入的工人也不太愿意交纳个人的份额，因为他们担心本来工资就低，工作不稳定，生活成本上升。在西南地区广西，一名超市店员说，他被告知8月底签署一份新合同，要求他自愿放弃公司资助的社会保险缴款，并放弃仲裁和起诉的权利。该文件将他现有工资中的1000元重新标记为社会保险补贴，但这笔补贴并没有从他的工资中扣除。虽然他的收入与以前相同，但他的退休金账户中却没有存入任何款项。由于公司不给我买社保，所以我没有社保，这名店员说。广东肇庆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描述了同样的变化，他每个月3054元的工资中有1000元被改成了社会保险补贴，但并没有加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最高法院的这种解释强化了企业必须强制性的为员工买社保。那么通过这个报道，路透社去走访中国的普通工人，他们发现目前中小企业普遍变通的手法是在原有工资发放过程当中，企业为了逃避责任，就说把你原有的工资标注一部分是买社保，你不买该那是你自己的违法。同时呢，限定这些员工，你不能够起诉，不能够指责我公司没给你买社保，因为我指定了你工资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变通呢，坦率来讲，它就形成一个残酷的现实，就中国官方强力逼迫全员社保，最后呢被这些企业主呢把负担转嫁给了员工，甚至把这种法律的责任也转嫁给了员工。那么从6000多家企业调查来看，只有 34% 的企业在遵守官方的这个社保缴纳的规定。那么 LT 就在想一个问题，连这种西方啊敌对势力路透社他都能够了解到这种现实，而且能够了解到6000多家企业的调查结果，难道中国官方不知道吗？那如果中国官方知道，官方采取了什么措施了没有呢？所以因此呢 LT 质疑呢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法律解释啊，就像这些小企业主一样甩包袱撇清责任一样，哎，反正我已经要求了你们得买社保，哎，没买那跟我党跟习主席无关了。所以通过路透社这个报道，除了同情这些工人的待遇以外，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一级糊弄一级，一级骗一级，你一定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又会出现这种报道。 哎呀，习主席感到震惊，或者党的什么官员感到震惊，怎么还有这么多员工没有社会保险？如果真推行的话，你看中共与这些企业方又联手，一定又是去克扣人家的工资，减少人家的收入。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仍然让我们感受到这个问题是无解。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中共的执政信誉也让很多中国普通民众不愿意加入你这个政府的养老保险体系，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经济学人他也跑到中国去调查。你看现在中国问题啊，人家党媒不去调查，都是弄这些亡我之心不死西方敌对势力跑到中国去跟工人进行面对面调查。经济学人今天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2亿不稳定的工人，他们可能在工厂或外卖的应用软件上工作，但共同的奋斗让他们团结在一起。今年夏天，胡鑫为了找工作踏上了一段旅程，他先从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家乡出发，行程1500公里来到深圳，之后又搭乘巴士北上1000公里来到电子产品基地昆山。在那里他每天花10个小时把细小的螺丝转进手机零件里，这份工作枯燥乏味的让人麻木。到了第五天他已经受够了，于是他收拾行李向南出发，准备开启他漫长旅程的下一段。他是中国2亿多被政府认定为弹性就业人员之一。弹性就业人员是一个广泛的类别，涵盖所有不属于标准就业形式的人。这群人构成了所谓的零工经济，他们没有正式劳动合同，但却成为中国劳动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中国总劳动力的1/4，是城市职工1/5。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中一些人已经从正式工作转向非正式工作，但许多人都是年轻无依无靠的男性，经济前景暗淡，他们的进步与否决定中国未来。如果他们能够安定下来买房子成家，将有助于缓解中国经济困境，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会给共产党带来麻烦。他们是中国成败攸关的工人。这个经济学人呢，对这些2亿庞大的被中国共产党标注为零工经济或者是弹性就业人员，他们还抒发出了一种感情，替中共担忧，替中共执政担忧。 LT 对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当然是赞赏他们这样一种同情心，但是他们可能对中共有些自作多情。中共从来不担心在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或存在一个数以亿计的二等公民。中共对这个他不认为会挑战他的统治。你看户籍管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宝，把中国分成3流9等啊，本身是利于这样一种独裁统治的。你看现在弄到中国农村保险1-2百或几百块钱，城市的几千，领导干部是几万，这种状况下中共看到的并不是人们造反，没有人认为啊这是中国共产党制造的。哎，相反中国民间呢都在互相攀比，互相责备，农村人责备城里的待遇好了，城里人呢就羡慕农村人还有自留地，群众啊打得一团糟，但很少有人去质疑这种制度的设计。所以经济学人呢，他替中共担忧，说2亿不稳定的工人，而且没有未来没有社会保障的人，会给中共执政带来麻烦。实际上中共啊，他早就研究这个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啊？2亿人贫困，2亿人二等公民三等公民，这本身是中共执政制度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人呢，客观上他未来会给中共执政带来挑战的。就经济学人他从理性的一种分析，中共不怕或者习近平不怕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客观上无视这2亿人的生存当然会给执政带来挑战，你当不当回事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有关中国人的保障水平区别保障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两天中国舆论呢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或者是一个社会事件，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中国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加大网络言论的清理范围，涵盖饭圈整治和人肉搜索等。此外宣扬恐慌焦虑情绪，鼓吹努力无用论，恶意解读社会现象，以及宣扬怨世等负面人生观也可能被整顿。中央网信办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话题、榜单、推荐、弹幕、评论等，着力整治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问题，其中包括粉丝群体恶意攻击 和组织批量举报投诉等行为，围绕就业、婚恋、教育等领域的贩卖焦虑、带货卖课。此外，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也要整顿。那么对于中共网信办的这个运动啊，当然会引起中国网民的普遍议论，因为他说是整顿一些现象，他最后都落脚到呢，要对言论管制啊收紧尺度，加大控制的力度。 LT 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在中国啊有一定影响的这个社会性话题的网红护城风被封，这个就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大讨论。这个中国网民呢都非常娴熟的设身处地的站在中共的角度来替护城风找个罪名，或者是很多人都在做这样一种啊判断护城风为什么被封。那么根据中国网民推测的这种护城风被封的逻辑啊，你就能够折射出来中国网民在中共的言论管制下已经训练出来一套啊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一种本能。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护城风啊提到的所谓的安卓人与苹果人，既表达了这样一种对立，又渲染了这样一种悲观。因为你怎么弄你就是个安卓人。所以说 LT 看到新华社这个新闻，网信办发动的新的运动啊，它实际上是官方认可了民间推测的为什么护城风被封的理由。所以这算是中国网信办官宣向中国民众解释为什么护城风要被封，全面封杀。所以由此看来，就中国的网民呢已经非常能够啊理解和判断中共所思所想，而且还先于中共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沉重，或者也有些哭笑不得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共这样一种宣传管制下，民众除了有服从性之外，哎，还有啊站在中共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了。这个举个例子，就像屠宰场的动物啊，哎，它还能够替屠宰场的老板呢，哎，思考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网信办它现在禁止人们呢有不高兴，禁止人们发表啊有悲观情绪的言论。那么未来中国的网络言论呢，可能更多展示出来高兴、高兴、高兴、幸福、幸福、幸福。那么这种情况能解决人们面对的现实困难吗？真的能够化解人们的焦虑吗？这个显然是自欺欺人的。你包括我们刚才分析经济学人调查的 70% 的人没有社会保障，中共弄了一个强制性的保障，那么企业呢，人家就找了个变通的办法，最后包袱、矛盾、法律风险全部甩给了这些低收入的人群。那么面对这些人来讲，他高兴得起来吗？高兴不起来。但是高兴不起来，网信办这个规定呢，就你高兴不起来不能说，你如果要说只能说高兴，只能说感谢习主席，歌颂习主席。那么这个呢，可能啊就心里面有不满不能够表达，有困难不能说，而且相反你要装出一副高兴，这个可能会逼出更多人的精神毛病来的，可能会增加民众啊更大的精神焦虑的。那么难道这样一种啊基本的道理，这些都是普通人出身的网信办这些人他们不知道吗？ LT 认为你不要低估这些人，这些人当然知道，他当然知道只能说高兴不能说不高兴会把民众逼疯，但他们为什么要推行这种运动呢？ LT 认为啊，你把这种事往大了去理解，往政治上去理解，你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谁不愿意看到老百姓的抱怨，谁不愿意看到老百姓讲自己的苦难呢？只有最高统治者，就是中国网民经常讲的这种网络黑话，大善人见不得方圆十里的穷人。所以你要理解网信办这种啊突然发动不允许人们谈不高兴了，不允许人们表达苦恼，只能说好，实际上他的出发点落脚点并不是要调理人们的情绪，或者是这种啊负面的情绪，这种啊不满会影响其他人情绪，他这个不是他考虑的。这些人也是绝顶聪明的，他主要考虑还是要满足习主席，就全党要让习主席高兴，发展到全国要让习主席高兴，就之前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已经满足不了习主席的内心的焦虑、内心的需求了，现在要歌颂领袖。那么这么英明的领袖，人民怎么还有这么多困难呢？所以现在人民呢也不能表达不满了，你表达自己的不满不行，你要给我展现出来乐观向上。所以 LT 认为网信办的这种啊高兴运动或者是封杀不高兴的运动，出发点落脚点并不在中国的民众，并不在中国的社交网络，而是还是在满足习近平的独裁统治的精神需求。所以没有了护城风，接下来呢还会有一大批啊 有关社会性话题的网红啊，会进一步消失的。中国的民众有足够的聪明呢，来应对这样一种极端管制的。他们会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比如大家熟知的南京的这个摇滚乐手李志，他那首著名的《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你看他这首歌，这是对习近平呢，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啊变态的言论管制啊最有力的回应。你不是要好吗？你不是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好吗？人家就把这句话送给你们，这是最好的年代，人民不需要自由。习近平敢接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